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6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啱啱喺战情室揿下24个钟头倒数，一场地缘海啸正全面爆发，余波正快速咁砸向台湾东部海域。当地时间10号深夜，美军发动今次战争以来最深入嘅一次夜间突袭，49枚战斧巡航导弹升空，爆炸声响彻大德克兰地区。有消息话，美军一窝搞掂咗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嘅一座伊朗地下导弹库。居民呢入面埋藏咗近百枚霍拉姆沙赫尔弹道导弹，更加传出未经证实嘅震撼弹话。革命卫队海外行动总指挥圣城旅首领卡尼等23名高层可能已经喺中心被美军清除咗。咁打到呢个份上，川普直接下通牒，如果听日唔签字，美军嗰晚就会实施下一轮嘅全面打击，目标就锁定咗发电厂同桥梁等国家基础设施。如果美军打击发电厂同桥梁，将会是真正的升级信号。打军事目标是教训这个政权，打基础设施是动摇政权的生存根基。这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伊朗国内神早已经是坐在火山口上面了。伊朗国际最新透露，伊朗大部分家庭不是说食肉了，连牛奶、生果现在都已经吃不起了。通胀高达三位数，大部分人只能靠面包、芝士、扁豆汤来续命。连去摊位买薯仔都变咗奢侈品。有人话，我已经一个星期冇食过似样嘅饭啦，我就快连一日三餐都食唔起啦。伊拉姆省嘅一位妈妈话，佢嘅细路已经几个月冇见过肉啦。但系困兽犹斗先至系最危险嘅。经济学家马丁森发出警告，中东石油外运真正嘅命门系两条管线，通往红海嘅东西管线，通往富查伊拉嘅阿曼管线。伊朗只要几百枚导弹穿透防御，炸毁其中一条管线的一个泵站。今年八九月份，全球石油库存将会见底，每日缺口高达140万桶。咁换句话讲，美国同伊朗比的是边个敢喐对方的基础设施？全球都喺度盯实，连眼都唔敢眨。这个时候，土耳其呢突然跳咗出嚟，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警告，以色列打黎巴嫩同叙利亚已经威胁咗土耳其嘅安全。埃尔多安要求全球出手制止以色列。如果北约第二大国土耳其落场，呢把火会唔会烧成多国混战？中东局势同亚洲密切相关，北京疑似已经系紧急地启动咗围魏救赵嘅第二战场。由6号到10号，中共突然间动员福建、广东两大海事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所谓的海上执法行动。中共海警船逼近到距离台湾本岛32海里处，并且对过往的民用船只喊话，要求报告那艘船只的资讯。更为关键的是，中共海警船盘查的对象第一次由台湾船扩大到国际商船。官媒央视旗下的玉渊潭天讲得一啲都唔掩饰，话要将台湾东部海域纳入日常管理。玉渊潭天帮中共扬言话，以后会越嚟越少出现台湾海峡呢个词。台湾岛以东就系中共嘅近海，归中共管辖治理。你呀，千祈唔好以为呢个只系中共又一次嘅例行骚扰，呢个系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警告咗好多年嘅战术。中共要攞低台湾，唔系靠武力入侵，而系靠检疫，由执法力量嚟控制进出台湾嘅海空交通，唔系封锁，而系迫使各国嘅航运公司按中共嘅规定做事。一旦呢种管辖常态化，随时可以升级做海关式登船检查，中共唔使一兵一卒就卡住台湾嘅能源出入口。这一招的独立之处就是在于中共的军队不出手不参与，如果台湾用军舰来驱离，反而变成是台湾打响第一枪。 嗰个对照嚟睇，智库呢份推演正正就系中共而家执行紧嘅剧本。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形容呢个系区域紧张局势嘅重大升级。嗰个唔单止系咁，习近平最近打出咗另外一张凶狠嘅底牌，出访平壤会见金正恩。韩联社指出，习近平唔单止系带国防部部长出席，仲首次提到要加强两军交流。韩国国防专家严孝直认为，习近平喺呢个紧要关头绑定金正恩，就系要等金正恩牵制住驻韩美军。北韩如果发起挑衅，可以令驻韩美军继续驻守半岛，而唔会被调遣到台湾，藉此嚟分散美军嘅战力。川普嘅24个钟头嘅通牒正进入倒数，习近平喺台湾动手嘅信号越嚟越强烈。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下一步到底会喺边度先爆开呢？中共嘅手可不单止系停喺海上，喺我哋密切关注军事动态嘅时候，中共另外一只睇唔到嘅黑手已经摸上咗台湾本土啦。台湾国民党访美团原先曾经透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行可能要喺10号下昼前往白宫同美国国安会嘅官员会面，但系最后呢场见面被取消咗。对此，华府媒体圈研判，主要嘅原因恐怕仲系因为郑丽文喺美国嘅呢几日，不断喺军售同台美关系等议题上发表具有争议嘅言论，甚至仲将第一岛链安全合作指控为冷战思维。而呢啲讲法咧，都令美国政府觉得相当意外同埋唔理解。咁样除咗呢个原因之外，国民党喺郑丽文出访之前大斩咗台湾嘅特别预算，亦都可能系佢呢趟访美一直传出被多位美国参众议员取消会面嘅原因。按照过去嘅接待惯例，台湾嘅现任首长、政党主席等政界人士到华府访问嘅时候咧，除咗会去 AIT 华府总部之外，美方通常亦都会另外再安排佢哋前往白宫同国安会嘅人员交流，目的就系要增进佢哋对台美关系嘅理解。例如台中市长卢秀燕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佢哋都曾经前往白宫旁边嘅艾森豪大楼，同美国国安会嘅资深主任进行咗一次正式嘅会面。咁原本郑丽文呢次咧，亦都系安排要喺 AIT 会见美国国安会嘅官员，但系后来事情发生咗变化，佢原本安排嘅接待对象其实亦都唔系高层啦，而系资深主任级嘅官员。但系最后咧，呢场会面连低层级嘅官员都被取消，完全冇进行。换句话说，就系美方不单止冇派高层去见佢，连原本安排好嘅较低层级嘅官员最后亦都冇见。而呢个亦都被外界解读为美方对佢呢一次访美嘅行程或者佢相关言论嘅态度并唔满意。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陶恩亦都喺9号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表示话，佢支持一切有助于令台湾变得更加犀利嘅措施，令台湾能够抵御中共咄咄逼人嘅行为。而当媒体问到系咪计划同郑丽文会面嘅时候，陶恩就直接表示话，本周并冇相关嘅会议安排。咁样，郑丽文嘅中国政策核心系和平，但系台湾嘅善意真系能够换嚟和平吗？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仲有多项国际地缘政治研究指出，填海造陆系中共近年嚟最擅长使用嘅灰色地带战略，亦都系一种既成事实战术。由南海南沙群岛嘅美济礁、主壁礁、永暑礁、人工岛军事化，再到而家嘅金霞海域，中共嘅逻辑几乎都系一模一样嘅。佢表面上用民用建设、经济融合嚟做掩护，但实际上做嘅却系国土扩张同军事压迫。研究表明，呢种做法可以好巧妙地避开正面军事冲突嘅红线，但同时却又能够一步步地压缩金门嘅防御空间。例如大家知道，中国嘅长安机场喺起好之后，由对岸到金门嘅距离亦都由原本嘅大约2公里缩短到咗大概1.5公里左右。换句话讲，就系而家用肉眼几乎就能够见到对岸，所以金门喺防守上几乎已经冇乜嘢能够缓冲嘅空间啦。中共靠住填海，将海域改造成咗陆地，搞到好似金门同厦门本来就系一体嘅一样。而为咗起长安机场，中共喺金厦海域长期使用抽沙船去挖海沙，一边起住自己嘅机场，一边喺度利用呢座机场同填出嚟嘅陆地进行统战。结果金门北海岸因为失去咗底沙嘅支撑，好似古岭头仲有公澳一带，近年嚟都出现咗严重嘅海岸线大幅退缩同天然崖岸崩塌嘅情况。而呢个并唔系乜嘢天然灾害，系中共为咗扩张，正对金门进行一种国土掏空。而呢个就系中共口口声声讲嘅两岸一家亲。更值得注意嘅系，长安机场本身就系一个统战嘅工具。点解咁讲？金门喺春季，亦即系3月到5月嘅呢一段时间，成日会出现严重嘅浓雾。 咁样喺飞安紧急、能见度极差嘅状况下，台湾嘅飞机就有好大机会被逼或者系唔小心降落喺长安机场。咁样到嗰个时候，机上嘅台湾旅客就有好大机会被逼落入中共嘅管辖范围，而呢个系一个非常严重嘅国安问题。一直以嚟，中共有计划地进行填海造陆工程，令原本大邓岛同小邓岛之间嘅海域喺短短嘅十几年内就被黄沙填平。而中共嘅推土机同抽沙船唔单止改写咗地图，亦都正一步步地影响金门甚至成个台湾嘅安全。而且中共亦都唔系第一次用呢种手段啦。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近期亦都多次指控中共派出咗大量嘅抽沙船喺仙宾礁周边集结。菲方怀疑中共正准备喺仙宾礁发动新一轮嘅填海造陆，而呢个仙宾礁离仁爱礁好近，距离菲律宾巴拉望岛只有大约140公里。另外，卫星图嘅图像亦都显示，中共喺中建岛上迅速铺设咗一条长达600米嘅简易跑道，仲部署咗反舰导弹阵地，并且修建咗可以令大型军车停放同操作嘅平台。中建岛位于西沙群岛嘅西南部，距离越南最近嘅地方只有大约240公里。对此，越南方面同样亦公开表示抗议咗。咁样，观众朋友，你认为台湾嘅善意真系可以换嚟和平咩？另外，郑丽文今次嘅访美行程被冷遇，你又系点样睇嘅？欢迎喺留言区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
继续关注美国同伊朗局势。寻日10号，我哋已经见到美军成咗对伊朗连续第二晚打击，对伊朗境内嘅军事监视设施，仲有佢嘅通讯系统同防空设施进行咗精准嘅打击。嗰个川普总统喺今日11号嘅朝早就发文强势预告，今日夜晚美国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伊朗嘅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各类防御设施，连同佢哋大部分嘅进攻能力都已经荡然无存。喺不久嘅将来呢，我哋将会夺取哈尔克岛仲有其他嘅石油基础设施要地，并且全面掌控伊朗嘅油气市场。咁呢个就好似系我哋对委内瑞拉所做嘅咁样。而呢种做法呢，对委内瑞拉同美国双方嚟讲，成效都系极其有利嘅。感觉我哋见到啱啱一个最新嘅消息显示，川普总统讲到美军嘅一个小队听日就能够开进伊朗去，并且接管成个伊朗。呢个系我哋见到川普总统一个最新嘅表态。咁另外呢，今日上昼11点，即系今日11号上昼嘅时候呢，川普总统亦都系接受咗呢个霍士嘅采访嘅时候透露，佢话今日夜晚将会有更大规模嘅轰炸。咁、那个伊朗而家已经完咗，佢话咧伊朗而家毫无防备，亦无能为力。美军寻晚向佢哋投下咗价值2.5亿美元嘅炸弹，至少我哋知道系有49枚嘅呢个爱国者防空导弹呢个系统。嗰、那个另外咧，川普话伊朗已经系感受到咗打击嘅影响，佢哋已经屈服咗，只系佢哋自己仲唔知。咁、那个川普表示咧，话美国同伊朗仲喺度谈判，可能会达成历史上最伟大嘅协议，伊朗可能会举白旗投降咗。如果成功促成同伊朗嘅和平协议，嗰、那个佢希望系喺瑞士签署呢份协议。然后另外，川普咧仲表达咗对伊朗人民嘅呢种同情，佢话咧普通伊朗民众生活喺在伊朗政权嘅压迫之下，我想对伊朗人民讲嘅系，佢哋觉得恐惧，因为佢哋手无寸铁，而对方却拥有武器，一旦佢哋上街举行集会，就会被枪击。另外咧，川普总统仲指出话咧，伊朗呢个恐怖政权会镇压自己嘅民众嘅呢种情况，其实好少发生，非常罕见，因为冇几个国家能做到呢一点。然后川普总统咧就举例啦，中共话呢个中共就系少数几个能做到嘅，比如喺天安门广场坦克开过嚟嘅时候，佢话坦克驾驶员嘣嘅一声就将佢哋剪过去咗，而能够做到呢一点嘅人真系寥寥无几，因为佢哋都系自己人。哇，川普总统居然提到咗8964，太犀利啦！另外我哋见到咧，呢个霍士主持人就询问佢话：呢个仲要打击桥梁发电厂，仲有伊朗嘅其他基础设施吗？会唔会系下一个攻击嘅目标？嗰、那个川普总统强调咗话呢个会带嚟人员代价嘅。佢话我宁愿唔敢做，因为一旦采取呢种行动，受苦嘅将会系伊朗民众。所以我哋睇到川普总统真系非常挂念呢个伊朗人民吓。喺咁样嘅时候，马上就点讲呢？同伊朗要决战嘅时候，亦都要考虑话伊朗人民可能真系要承受接下嚟嘅呢种代价吓，因为真系最后受苦嘅仲系伊朗人民。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都证实说，其实美国曾经试图向伊朗人民提供武器来推翻伊朗政权，但是呢地区盟友库尔德族他说令我们失望了。
跟住落嚟，我哋再嚟睇下韩国。边个会谂到一个被丢咗嘅纸箱，竟然正将韩国逼向宪政危机？6月10号下昼3点，首尔东部地方法院法官带埋法警嚟到首尔松坡区蚕室7栋第二投票所，佢哋要查扣选票不足事件入面最关键嘅证物，一个标明装有1900张选票嘅保管箱。点解呢个数字会咁关键呢？因为呢个投票所有3800多人登记，按法定底线至少要准备1928张选票，只要呢个印住1900嘅箱喺度，就证明到选管会喺分选票嗰阵，连自己定嘅最低标准都冇守住。呢件系成个选举争议入面最有力嘅一件物证。结果法官入去守咗20多分钟，空手出返嚟，箱唔见咗。咁呢个最关键嘅物证去咗边度？选管会俾出一个侮辱听众智商嘅解释。佢哋话个箱喺勘验前一日中午已经交咗俾废品公司销毁咗，到嗰日下昼先收到法院传真过嚟嘅证据保存决定书。呢个时间点真係踩得太准啦。法院9号下令保存呢个投票箱，嗰日中午个箱就被销毁咗，传真下昼先收到。呢把火彻底点燃咗韩国人嘅情绪。6月10号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18间名校嘅学生会发表共同宣言，要求彻查并对选管会进行结构性改革。全国公务员工会罕见表态，表示不满选举委员会将事故责任推俾基层，公开要求选委会进行根本性改革，否则以后唔再配合选举事务。在第四大城市大邱，10号晚间几千人行上街头游行，要求重新选举。在首尔街头的静坐示威抗议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奥林匹克公园的开票所被围了6日。高峰期警方非正式估计有3万人，嗌的口号包括重新选举和不正选举。现场参与者在 X 平台上发的纪录显示，日头到场的抗议人士以60岁左右为主，收工之后年轻人涌了入来，现场甚至摆埋餐车，前面排长龙，啲人设夜轮班，地上一尘不染，示威人群自发随手清理现场。韩国选管会是宪法独立机构，监察院查佢唔到。当年尹石月动用戒严都喐佢唔到。而家佢被学生、公务员、法院、街头同时围住。这个在韩国宪政史上仲是第一次。有人注意到抗议人群内部出现了路线分歧，一部分人仲在喊重新选举，强硬派已经直接打出停止涉选的招牌。统计发现全国竟然有12个投票所，候选人的得票数字是完全一样的。同一个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12个投票站都拿到1401票，同佢同时竞选嘅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喺呢12个投票站全都攞到120票。呢一种概率学嘅奇迹难道只系巧合咩？目前呢场抗议正企喺一个岔路口，系就事论事问责，仲系演变成另一场更大嘅运动。与此同时，韩国嘅网上亦都传出一个猜测，系边个喺背后操盘？唔少人将矛头指向咗中共。呢种猜想并唔系凭空出现噶。就在去年的10月份，中共前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在韩中高层论坛上公开要求韩国政府镇压国内的反中极右势力。一个外国官员插手韩国的内政，当时就引发了轩然大波。而就在这几日，济州岛牛岛又传出大批中国人举着五星旗唱中共国歌的画面。几件事同时逼近，韩国人最大的隐忧就是这股黑暗势力。如果不挖出幕后最大的症结，韩国的民主可能会沦为笑话。这样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韩国的这场风波最后会怎样收场呢？重新选举还是问责几个官员然后不了了之？在评论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新闻要点。
上诉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可继续征收 10% 全球关税。因中国进口骤减，欧洲罕见获得中东两国石油。北京的权力断层，美国必须建立强大筹码。
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
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6月11号裁定，在法律程序未结束期间，美国政府可继续征收今年2月实施的 10% 全球关税。这项决定为川普政府赢得程序性的胜利。法院认为政府在这件案中很有可能在实质内容上胜诉。这项裁决暂缓了下级法院先前对关税的禁令。上诉法院在意见书中指出，我们认为联邦政府已作出充分说明，证明它很有可能在实质内容上胜诉。法院同时警告，若持续封锁关税，可能会对美国的贸易政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这次争议的核心在于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它容许总统在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时，暂时征收最高 15% 的关税，最长为期150日。川普政府主张这项关税是为了确保制造业回流美国，并对不合作的贸易伙伴施压。这笔关税是美国最高法院2月推翻解放日关税后，川普政府所提出的代替方案。纽约国际贸易法院上个月曾以2-1的票数裁定 10% 全球关税违法，认为总统超越了国会授予的权力。不过上诉法院就事件持不同意见，认为下级法院对法律条文的解读可能过于狭窄。虽然法院承认企业可能面临利润损失或者增长受限，但指出我们相信若关税最终被裁定违法，大息退款可减轻初期支付或退款延迟所造成的损害。这次诉讼由奥勒冈州、华盛顿州等20多个州以及部分小企业联合发起，代表原告企业的自由正义中心行政总裁阿尔布雷希特发声明表示，我们对于禁令并未维持感到失望，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法院已裁定应予维持的情况下，但今日的命令不是针对实质内容的判决，我们并不感到惊讶。他强调原告方将继续推动诉讼。这笔 10% 的全球关税预计将在7月24号到期，即使上诉法院目前容许继续课税，但这件案是不是合法仍有待法院未来的正式判决。外界认为这件案最终可能持续上诉至最高法院。在中国入口骤减的情况下，欧洲罕见地获得了亚曼和阿联酋的石油，以应对伊朗战争造成的史无前例的供应中断。据悉，这批来自中东的石油将在7月抵达欧洲。彭博社6月11号报道，贸易商透露至少有6艘超级油轮载有总计1200万桶来自阿联酋和亚曼的原油，预计将在下个月抵达欧洲。这些贸易商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未获授权公开谈论这件事。其中一艘油轮已经出发，从伊拉克驶往鹿特丹。伊朗战争爆发初期，贸易商最初争相从波斯湾地区抢购石油，但随着全球最大石油入口国中国大幅削减本身采购，市场很快恢复平静。这个避免了油价更大幅度地上升，并令其他国家有机会获得原本会流向亚洲国家的原油。亚曼不受伊朗战争的影响，因为他们港口位于波斯湾之外，这个意味着油轮无需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即可以装载原油并将它运往客户。部分即将运往欧洲的阿联酋原油亦来自波斯湾以外地区。报道指出，这种异常的原油流动是由中国撤出之后出现的罕见套凳交易所驱动的。据 PVM 石油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布伦特原油期货同杜拜原油互换合约 EFS 的日价上个星期从5月29号的每桶 6.75 美元扩大至近10美元， ESF 的扩大提升了杜拜原油对欧洲炼油厂的吸引力。彭博社汇编的初步船只追踪数据显示，中国通常会入口亚曼 70% 至 80% 的原油，但5月份从亚曼装船的原油日均采购量已降至 6.5 万桶，比2月份的70几万桶少了很多。中国5月份没有从亚联油购买任何原油，而2月份的日均采购量为75万桶。已经有分析师质疑，中国入口石油量骤降是否因为国内消费和经济情况的先兆呢？过去几十年，欧洲只是从中东入口少量原油，更多地依赖本地供应。在乌克兰战争导致俄罗斯原油入口中断的时候，欧洲增加了从美国的入口，而欧洲炼油厂通常亦只是从沙地阿拉伯和伊拉克购买原油。船只追踪数据显示，自2023年8月以来，未观察到亚曼原油流入欧洲。在伊朗战争爆发前的一年里面，欧洲亦没有从亚联油入口任何原油。不过5月，一艘阿夫拉型油轮在亚联油富查伊拉港附近进行船对船转运后，向意大利米拉佐港交付了约70万桶原油。根据美国智库马拉松倡议研究员 Ellie Redner 和 Nick Danby 在2026年6月10日刊登在外交事务7至8月号的文章，美国过去对华战略存在重大缺陷，未能有效利用中共的结构性弱点，以致在关键时刻屡遭北京钳制。中共表面看起来强大，实质内外危机四伏。在国内，经济遭遇多重逆风，内需持续疲弱，地方债务堆积如山，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加上劳动人口快速老化和萎缩，他的军队中共人民解放军腐败重生，缺乏实战经验，政权日益依赖严酷镇压、全面数码监控和宣传洗脑来维系统治，统治成本不断攀升。在国际上，中共和多数邻国存在主权争端，只是和北韩维持形式上的同盟，就在能源资本、工业原料、先进技术、出口市场乃至美元体系上严重依赖美国及其盟友。这种多种断层线令北京极易受到外部战略压力。不过美国长期未能善用这些弱点，2025年短暂的美中贸易战中，中共虽然展现反制能力，迫使美国在多项议题上让步，但亦彻底暴露华盛顿过去缺乏竞争性杠杆的根本缺陷。美国两党决策者长期避免针对中共结构性弱点施压，认为这类做法一是就没必要，一是就适得其反。即使华盛顿考虑实施经济或外交压力，亦多半是为了其他外交目标，而非作为系统性对抗北京的整体战略一环。近年虽然对中共电信和半导体产业实施管制，算是正面转变，但仍显零星分散，缺乏整体框架。结果中共可以大肆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在台海和南海持续军事挑衅，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经济要挟美国盟友，就几乎未付出实质代价。华盛顿的反应往往过于温和，可预测而且软弱，未能有效压止中共的侵略形势。文章强调，美国必须从纯粹防御转向主动进攻，建立并有效运用对北京的竞争性杠杆。目标不是政权更替，而是透过精准而且相称的方式保护并推动美国的国家利益。施压原则包括锁定中共领导层最在意而且难以化解的弱点，聚焦容易受外部影响的领域，确保预期收益大于成本和风险，同时避免造成不必要平民苦难。最关键的战场， 在于半导体和先进技术，美国必须持续加强出口管制，并与日本、荷兰、台湾等盟友紧密协调，彻底阻断中共取得先进晶片、制造设备和相关高端技术的渠道。缺乏这些关键组件，中共将难以有效发展 AI 系统、精准武器和进攻性网络能力。中共制造业占 GDP 近 25%，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高度依赖出口来维持就业和经济增长。2025年，它全球贸易顺差高达 1.2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应积极联合面临去工业化的先进经济体，以及遭中共排斥的发展中国家组成协调联盟，透过关税、高标准贸易协定、加强原产地规则和反规避机制，共同打击中共的国家补贴、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做法，保护钢铁、造船、电池、无人机等关键产业。这个不单止能恢复公平竞争，还能迫使中共为它的出口导向模式付出更高代价，分散它用于军事扩张和外部威胁的资源。美元仍然是中共最大的战略弱点之一，近七成的国际贸易仍然以美元结算。中共持有巨额美元债务和外汇储备，美国应提前布局，在危机或冲突发生的时候限制中共的美元金融渠道。这个将对北京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造成毁灭性冲击。同时，中共高度依赖海运入口石油以及铁矿、铜、锂等关键原料。美国可以同盟友协调实施海运制裁、港口限制和原料出口管制，令中共在任何重大冲突中面临能源短缺和工业生产停滞的致命打击，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中共最害怕被国际社会看清楚它的真面目，美国应建立系统性资源机制，积极揭露中共海外统战、影响力操作、网络攻击、侵害人权、非法捕鱼、支持犯罪组织等恶行，透过同盟友合作，支持独立媒体和研究机构，以及官方公开、归因和针对性的制裁等方法，严重损害中共的国际声誉，削弱它软实力和大国野心，促使更多国家对北京保持高度警惕。中共表面上虽然咄咄逼人，军事扩张快速，不过它的内部和外部的断层线已经清晰暴露。美国若继续采取被动防御，只是聚焦去风险化和国内投资，只会令北京持续压缩美国的战略空间。唯有主动建立并灵活运用多种竞争性杠杆，结合加强国内实力，紧密协调盟友，以及对中共弱点的精准施压，美国才能有效压止中共的侵略野心，在这场大国竞争中重新掌握主导权，维护自由世界的长远利益和安全。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6月10号美军对伊朗进行了第二轮猛烈轰炸之后，今日一早川普就发文做出了一个重大预告，他说美国今晚将会再次狠狠地打击伊朗，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会夺取哈尔克岛。他还表示美国将会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对待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而就在大家都拭目以待说美军要攻入哈尔克之际，最后一刻川普突然踩了刹车，取消了已经安排好的空袭计划。川普发帖披露了一些具体细节，他说和伊朗的协议就要达成了，讨论内容和最终条款，无论是在总体框架上还是细节上，都已经获得了所有相关各方的批准，包括美国、
以色列、沙地、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等等。他说海上的封锁将会继续全面有效，直到和平协议最终敲定。签署的时间和地点他将会很快公布。川普认为既然和平协议可能只差临门一脚，现在发动新一轮空袭很可能会令之前的外交努力都付诸东流。因此他决定取消攻击。不过这个并不代表说美国已经放弃军事选项。川普突然取消打击行动令外界惊讶，又是一个大反转，油价暴跌了几个点。而伊朗这次是真定假，就在川普发出声明之后，这样多家伊朗媒体都拒绝承认川普的新声明。法尔斯通讯社就有报道说没有批准和美国的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而塔斯尼姆通讯社还表示伊朗官员驳斥了川普说协议即将达成，并且说这个是川普第38次宣布即将达成协议。而以色列情报官员对12频道说他们不知道达成协议的内容，并且对川普取消打击觉得震惊。有一位官员就说现在每个人都是靠川普的贴纸过日子，我们要听下伊朗人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对此安全政策中心中东事务专家沃姆塞博士他接受了本台记者海迪采访分析说川普目前是在一种政策范式下运作，也即是假设伊朗政权最终会崩溃让步并会达成协议。但总统对此的内心并不是无限的，他正在听取来自各方人士的建议。
The president is operating under a paradigm assuming that eventually the Iranian regime will break and give in and make a deal. But the president's patience on that is not unlimited, and he is getting advice from people, whether it's inside his government and or it's from the Israelis or it's from the UAE, and we're hearing more voices like this from Saudi Arabia, that essentially there is no coming to terms with this regime. No deal is capable of being reached, and even if you gave in everything and you reached a deal, they will violate it pretty instantly afterwards, even if you control their weapon, their oil flow. So there really is a movement where I think the president is undergoing himself a transition from the paradigm of a tough negotiation to back to the original idea that was when the riots were happening in January, that maybe this regime just has to go.
川普连炸两夜，他的目的就是要逼伊朗签署协议。据阿拉伯电视台引述一位高级消息人士的说话，在川普宣布今日动手之后，这样伊朗是紧急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交了多次美伊停火协议的方案。川普今日下午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了媒体采访，他透露了更多细节。据川普所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川普还表示和伊朗的和解协议将会在几日内签署，一旦协议签署之后，这样霍尔木兹海峡就会正式开放。川普还说自己呢没办法亲自到场，但是曼斯副总统和威德科夫特使将会出席，作为谈判的一部分，还会和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的领导人进行会谈。但是内塔尼亚胡呢就被排除在讨论之外。
We just made a great settlement of the war with Iran and we're going to be subject to finalization of documents which should get done over the next few days. Probably have a signing maybe in Europe and it's a great thing.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have a deal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which was the whole purpose of what we had to go through to get this. So it's a big, very big thing. They want it every bit as much as everybody else wants it. And I think a lot of good relationships can ensue from this. I just spoke with the leaders of many of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mentioned in the release. That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And we wer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for the last 3 days. We're going to hit them even harder tonight. They knew that. We told them exactly what we were going to do. We explained it exactly because they had no Navy, they had no Air Force, they had no any weapons of detection, they had nothing. And so we could tell them exactly what there wasn't a thing they could have done about it. And
We won this war militarily very early on. The only thing we didn't win was the fake news.
而在外界关心的核问题上，川普亦都透露说，美伊双方至少在原则和概念层面上现在已经达成了一致。而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伊朗将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以任何方式来获得核武能力。阿拉伯新闻报道说，擬議的協议包括60几日的停火協议，在30日内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供国际航运使用，允许伊朗在分阶段制裁缓解措施经过审查之后会恢复石油出口，在停火期间会继续进行核谈判，以及在所有战场都会停止敌对行动。但是外界质疑，美伊之间多次接近达成協议，但是最后都失败了。这次凭什么就说会顺利签署呢？川普认为伊朗最近是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过去几日美军是持续地加强了军事行动，伊朗的海军、空军还有防空系统都是遭到了重创，还有多名的高级领导人亦都被人清除了。川普坦言说，当伊朗得知美国可能攻击哈尔克岛之后，他们非常不安。不过呢，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外交部今日还是驳斥了这些讲法。阿拉格齐在这里强调，关于可能会达成的协议的报道纯属猜测，还未敲定任何协议内容。虽然说似乎协议呢有了曙光，但是中东战火并没有结束。今日6月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一艘悬挂非洲国旗旗帜的非法邮轮发射了两枚地狱火的导弹。另外呢，德克兰卡拉季市亦都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最后路透社是给出了美军最新攻击的答案，炸毁的是伊朗的检察官办公大楼。而昨日美军誓言要全面进攻，彻底摧毁伊朗的基地。居民呢有超过200枚导弹袭击了德克兰，轰炸令到伊朗领导层遭受了重大的打击。美军瞄准了革命卫队指挥控制中心，据传有23名革命卫队的高级官员一起毙命。另外美军还对伊朗卡拉季的帕亚姆国际机场发动了重型精确空袭。这个机场是专门运送非法军事供应链的基地，直接接收来自中俄卸载的秘密武器部件，并通过这里的航班进行转运，损失惨重。而伊朗的弟弟在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之后，他们的弹药库被炸，发生了巨大的爆炸。而伊朗这边亦都发动了空战，伊朗声称他们攻击了18个基地，击中了美军 F-35 战斗机库等等多个重要的目标。而科贝特说，他们拦截了24架伊朗无人机，巴林就拦截了36架。虽然今次特朗普认为协议就快成功签署了，但是呢，外界还有观点认为，如果有协议一定就是两句说话。第一就是海峡互相解封，第二就是核谈判60日再谈。即使协议达成了，咁对于伊朗呢种政权嚟讲，都系冇信誉可言。佢哋会喺呢段期间筹备满血复活。如果俾核计划慢慢倾，基本上就等于唔倾核计划。封锁都解除晒，所有战线都停咗战，就算美军仲留喺当地，都几乎冇可能再重启战争。只要解开封锁，咁伊朗嘅金流就会入嚟。伊朗一定会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日以继夜咁开发核武器。另外呢，伊朗仲学识咗一招，就係封锁海峡係有用嘅。咁样你认唔认同呢个观点呢？如果认同嘅话，就喺留言区打个一字。你认为伊朗仲会唔会变卦呢？就喺留言区打个二字。我哋睇下大家系点睇嘅。
美伊紧张局势喺一星期内持续升温之际，川普发文称美国将会喺11号晚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但五小时后又突然改口取消相关行动。美伊双方在谈判进展上的讲法不一，引发外界对双方是否接近达成协议的广泛关注和猜测。11号早上8点几，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表示，美国今晚将对伊朗进行极之严厉的打击。但下午1点几钟，川普再次发文表示，他已取消原定当晚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相关谈判在概念和细节层面已获美国、以色列、沙地、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多方同意。在最终协议签署前，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维持，签署时间和地点将另行公布。但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说，伊朗还未就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任何文件达成协议。 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雷泽伊声称不会在压力下让步，美国最终将面临战略信誉和政策选择的代价。今个星期内，美伊已有三次交火，起因是伊朗袭击美军军机，随后引发美军反击。伊朗仲波及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所在地区。川普称美国近期执行秘密任务，保障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有超过一亿桶石油安全通过。美军继续封锁伊朗港口。9号袭击一艘商船 MT 塞特贝洛，有三名印度船员丧生。印度政府已就事件向美国提出正式抗议，美方就表示该船只因涉嫌运输伊朗石油而成为打击目标，目前仲未公开道歉。10号晚，美军在亚曼湾对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邮轮实施打击，指控其违反对伊朗石油运输限制，并无视多次警告，该船被迫停止航行。最新一轮空袭主要针对伊朗军事监视能力、通讯系统和防空阵地。空袭在11号破晓前结束，爆炸声覆盖德克兰和港口城市阿巴斯港。此外，川普10号表示，美军近期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协助约1亿桶石油和超过2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保障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畅通。10号，川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方面曾经主动和他联系，希望美国停止军事打击，并表达谈判意愿。有时政推主指出，只有当炸弹真的砸到伊朗首都边上，90%的出口生命线被军舰彻底卡死，他们才会将电话打入来。协议是在军炸机的航迹下用枪指着头逼出来的。当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洲等23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圣城旅和情报与安全部长期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记者、犹太社区和以色列相关目标策划行动，威胁多国国家安全，并指相关行动获得亲伊朗组织和其代理人支持。声明强调，任何在他国领土上实施暗杀、绑架、恐吓或者暴力攻击的行为，都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和国际准则。23国将加强合作，采取进一步措施应对伊朗国家支持的跨国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当日对来自伊朗、白俄罗斯和中国，包括香港的13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理由是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包括便携式防空导弹在内的武器装备。11号，据伊朗法尔斯等通讯社报道，伊朗计划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和星链相关设施列入潜在打击范围，涉及中东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多个区域。伊朗认为和马斯克经济利益相关的设施和资产可能被视为军事目标。星链系统近年来被指在伊朗国内抗议活动中被部分使用，用于规避网络封锁。 X 账号战斗室指出，伊朗打不喐美军航母，亦拦不住星链在整个中东的渗透覆盖。马斯克现在是美国新政府的战略中枢，更加是太空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控制者，将国家级导弹对准一个人之生意场，刚好暴露了他们手里面是真的没有筹码可以打了。星期四，南韩民众持续抗议上周末全国地方选举入面部分投票站出现选票短缺的情况。这个是6月3日选举风波以来的第8日。在6月3日的地方选举入面，超过90个投票站出现选票短缺，特别是在倾向保守派的地区。这个导致抗议人士在首尔和全国各地走上街头。抗议人士多数是20几岁和30几岁的年轻人，现场见到他们制作横额，义工分发樽装水并挥舞南韩和美国国旗，高喊选举舞弊、重新选举等口号。李在明总统星期日透过 X 平台发文，表示对选票短缺一事深感遗憾，并指国家选举委员会的解释不足。李在明同时指示检察官和警方组成的联合专案小组调查这宗事件，但是截至星期四还未有迹象显示选举结果会被宣告无效，亦都没有迹象显示会举行抗议人士所说的重选。总统李在明表示，要制定一项强硬的镇压计划之后，重破警察处长吴向泽辞职。他表示不想成为历史的罪人。
今个周末的抗议活动入面，至少有七个人被蒙面的疑似中共警察殴打受轻伤。有消息指，四架标志着韩美同盟的公共巴士会持续支持抗议的年轻人，无论他们去到韩国的哪个角落。居民巴士上面装有四部黑盒监视器，如果真的发生镇压，会直播全片网络。25岁的庆熙大学研究生金善英谈到早前的抗议活动的时候表示，他去奥林匹克公园那里正是运送选票进行计票的地点，是因为他再都不可以对韩国选举和民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置身事外。他说现场20多岁和30多岁的参与者比他预期的重要多。他们挥舞着韩国国旗、太极旗，呼吁选举公平，并要求对相关指控进行彻底调查。他同时提到，现场另一处就有规模较小的群体聚集，举行基督教礼拜仪式。人民力量党在野党领袖张东赫向 Justin News 发表独家声明表示，这个不是一场昙花一现的抗议，是自6月4号开始拒绝退让的自发性基层觉醒。关于选票短缺的问题，国家选举委员会已经证实，实际受影响的投票站至少有91个，暂时终止投票的投票站数量亦都由22个增加到26个。6月11号，前美国驻韩国大使莫尔斯坦的法律团队在首尔举行记者会，律师们提交了回避申请和向韩国最高检察机关提出的申诉，指控李在明政府滥用职权。前美国驻韩国大使莫尔斯坦因为一直在度揭露选举不公现象而被韩国官方禁止离境。值得一提的是，11号当天美国总统川普在霍士直播里面点名中共8964的残酷镇压，说天安门广场上面坦克从学生身上直接碾压了过去。采访话题本来是伊朗，他提到伊朗抗议者一上街就被打散，他顺口给了个解释。他说全世界肯对自己人民落这种毒手的政权没几个，中共算一个。川普表示理解伊朗人民枪一响人群散得飞快。面对集权这件事很正常，这个是六四过去30多年第一次被美国总统的直播里面当成范本拎出来。而韩国目前同中国的8964学运被镇压前夕的状况极其相似，尤其是中共警察已经大批运入韩国，并罕见地在韩国殴打抗议者。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
川普在这个时候谈到关于六四开枪的问题，他当然是意有所指的。因为呢，现在这个韩国其实今次爆发的危机其实涉及选举舞弊的指控，因为当年在2020年可能因为选举舞弊问题才输了这个总统大选，因为韩国是美国在亚洲非常重要的盟友之一，所以他对韩国的发展和选举情况表达关注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现在韩国如果真的有可能因为警方这个政府要对抗议人群进行暴力清场的话，就有可能会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的这种冲突。这场的冲突会影响韩国在东南亚以及扮演的角色。因为作为美国这个核心盟友，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正透过这样的方式应对。其实在这方面当然我觉得不排除他们是用紧比较含蓄的方式，是想对这个大韩民国总统李在明发出一个很明确的警告。
民主人士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如果韩国政府要执意镇压，话这个背后很可能有中共和他之间的这种勾结。
今次南韩选民发现了南韩大选的很多不同的问题，我在网上也都一直以来关注着，包括一开始选票不够，然后还有很多选民的选票被人当成垃圾这样丢弃。最重要的还是说在现场维持治安的很多警察居然是中国人，他们不懂讲韩语。这个也都在过去一段不知乜嘢的时间里面，当局即是说南韩当局他们就静静地输入了一些中国警察。但是中国你要知道，这个是世界上最残酷最残酷最没有底线最专制独裁的这样一个国家恐怖主义政权。其实在里面他的警察当然是一个镇压工具来。 今次发生的很多事真是令到南韩民众彻底被激怒，特别是年轻人，有很多后生仔现在一起举行集会，而且一些青年团体发表声明等等。我相信这个事件是会令到整个南韩社会彻底醒觉。咁当然亦都要睇就係韩国政府接落嚟会点做。如果佢仲係要执意镇压嘅话，我諗呢个其实背后好可能有中共与佢哋之间嘅呢种勾结。因为喺呢啲中国周边国家嘅民主化其实对中共嚟讲係带嚟咗非常非常有压力嘅。对中共嚟讲呢种危险性真係非常之大嘅。所以佢一直在不遗余力去破坏呢啲民主国家嘅民主进程。
目前在韩国抗议现场，啲人已经发现有一股势力正有组织地采取行动，试图瓦解并削弱在奥林匹克公园格姆斯尔 James Lo 地区由民众自发举行的集会，同时公开攻击自由与创新党。他们甚至试图阻止啲人携带美国国旗，还试图阻止公民高喊选举舞弊和停止盗窃等口号。法兰克林德尔博士在电视访谈中表示，人群中被安插了渗透者，而那些渗透者正试图令抗议人群将美国国旗撤下来，因为他们不希望看下去好像正请求美国的帮助，他们不希望美国人来这里，这个是建制派所为。他表示，但是这里却存在着强大的联盟，我必须告诉你，草根运动非常强大，这些抗议者立刻就察觉到他们大喊着，我要在一日之内完成选举，我们要手动计票，那里有大量的选举不公，抗议人群目前还在不断增加，连白领阶层人士亦开始加入，青年群体中甚至不断爆出弹劾总统李在明的呼声。韩国观察人士表示，我们必须将自由与创新党确立为韩国真正的保守政党，并从基层开始建设，为未来开启崭新的起点。各位观众朋友，这样韩国学运会不会重演当年中国天安门六四事件吗？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世界局势跌宕起伏，或者会令人跟着心潮澎湃，但是关键时刻还是要注意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尤其在当今局势的冲击下，适当地补充能量，补充体能，才能够应付这个世界的千变万化。
习近平访问北韩，满眼鲜花、掌声，还有中朝友谊牢不可破的口号。不过央视镜头意外捕捉到金正恩一个表情，这个亦都令外界看到中朝关系的最大秘密。在央视播出的会谈画面入面，只见金正恩和习近平是面对面坐住，就在镜头扫过的一瞬间，看到金正恩右边嘴角微微向上挑，表情冷冰冰，眼神入面的轻蔑之意暴露无遗，露出了嘲讽的微表情。外界认为从今次访韩来看，习近平非常不利，金正恩四次公开羞辱他。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分析，第一，羞辱体现在会谈的阵容上，双方极不对等，中方派了12个人，而北韩只是来了7个人。第二个羞辱，新华社通稿说，习近平向北韩提出要加强两国外交、执法、军队等等交流，以及扩大经贸等等多方面的领域合作，扩大人员来往。但是北韩媒体却没有提到所谓的各项交流，更没有提到北韩无核化。第三个羞辱，金正恩将习近平夫妇戴眼镜的相公开展示给全世界看，而中共党媒比如新华社、人民网完全没有习近平戴眼镜的镜头，而朝中社发这张相之后，立即就引发了亚洲外交圈的轰动。因为在中共的政治宣传入面，中共党魁的身体状况和健康资讯一向都被列为所谓的国家最高机密，这个等于金正恩将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泄露了出来。第四个羞辱体现在一块石碑上面，这个石碑上面第一行是用北韩文字写着中朝友谊永远青翠常绿，用中文写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然后署名金正恩写在习近平前面，而金正恩的名字明显比习近平的名字的字体要大一号。非常明显，金正恩是没有将习近平放在眼内。从中朝官媒对习近会的报道各有侧重，就可以看出两国其实是各怀鬼胎。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